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接着看这个第四首偈啊，设法所有诸妙物，应可奉献无上尊，掌中细玉无不备，菩提树前持供佛。所有布施供养都离不开手掌，所以说手出广供啊，妙物一切真妙之物，无过于正法啊，那才叫真正的妙物。正法里面讲到最真最纯，就是心性啊，在中国古圣先王告诉我们，真诚真诚能生万法了啊！这个六祖慧能开悟的时候说得很好啊！啊，何其自信，本来具足；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！所以诸妙物不是别的，就是真心。就是真心啊。那么我们无上尊就是佛陀啊，佛陀我们用我们世俗的话来说，最欢喜的就是我们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这是他最欢喜的啊。我们能够依教奉行，虽然根性不是上上根性的人啊，上上根是顿悟上上以下了，都是属于见悟啊，顿悟的少啊，见悟的多。那么只要方向目标正确，那都是妙法啊，也是由此地所讲的诸妙法。这个范围就包括的广了啊，太广太广了，就得加个诸妙法啊。像我们在现前啊，现前这个阶段这样的社会大众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需要懂得做人的道理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幼稚园小小班的 课程啊，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、所学习的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啊，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啊，在中国古时候基础教育是父母教的啊，学小孩到这个世间来啊，谁是他的启蒙老师呢？父母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他睁开眼睛，他就会看；他竖起耳朵，他就会听。虽然不会说话啊，你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其实那是你小看了他，他已经在那里学习，大人一举一动。他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阿赖耶识里头就落了种子，根深蒂固啊！啊，到三四岁的时候，他就很懂事，啊，他都学会了。你教的好，他就那个好的基础就打下去。你教的不好啊，那个不善的基础也打下去了啊。中国古人知道啊，很可惜啊，现在人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对于现前这个社会，我们很感叹啊，为什么从前人那么淳朴起心动念都会替别人想啊？因为他从小就看到了他的父母孝顺他的父母啊，他看会了啊，念念的没忘记父母啊，为父母想啊，为兄弟姐妹想啊，为亲戚朋友想啊，很少为其自己想的。小孩从小他就熏习成了种子啊，所以他两三岁的时候他也会替别人想啊，有好吃的东西啊，他会供养长辈，他晓得，啊，哪个年岁最大了，他先就供养他。啊，跟小朋友的时候，他会能让，他不会争。这叫妙悟啊。这个应当可以啊，奉献给佛陀的，佛陀会欢喜。你看我们现在在起步了，啊，朝着成佛的方向目标，我们在起步了，你就想想，佛会很欢喜啊。啊，感应篇，因果教育做父母的不但要讲个儿女听，儿女越小越好啊，所以到六七岁上学的时候，他的基础非常好啊，在家里懂得孝顺父母，他就懂得尊师重道，懂得友爱同学啊。所以从前学生好教， 不像现在。从前儿女为什么那么听话？从小养成啊，自己听父母的话啊，你的儿女就会听你的话，那他学到了吗？啊，你也不听父母的话，不尊重老师，小朋友也学会了。啊，他长大了，他不听父母的话，还不尊重老师。道理就在此地，但是善毕竟是天性，是自信里的本有的，不善呢是自信里的没有的啊，这一点你要相信，坚定的信心，你在推动教育，你就不会灰心，你就不会说哎呀这些人教不好啊，劣根性太重了，没法子教了。啊，那是你的智慧不足，你的善巧方便不足。啊，你要有坚定的信心，有真诚，啊，有善巧，决定能够帮助他回头，决定能够帮助他觉悟。不是教不好的，我们要肯定天下没有教不好的人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佛说的啊！所以我们要有信心。头一个呢，把自己教好啊，这先决条件，自己没有教好啊，你就没有办法把别人教好啊。所以真的，这一切法要从我先做起，那自己教好之后，你才能影响别人。下面到第七首偈以下都讲放光啊，放光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影响啊，才能影响别人呢。你自己修学越成功，一般所讲的德高望重啊，啊，你的德高，你的志大，那你影响的面就很广，影响的时间就很长。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做得真彻底呀。从一开头学，一直到往生，一天没有松懈过。啊，你看他保持他的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啊，过的是托钵的生活。啊，那么别人有供养，他也不拒绝，你从这里看到他的圆融啊，救不度长者啊，他们这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提供精舍啊，供接佛陀教学，佛也接受，那并不是说哎，这个违背了我们这个戒律，不，他一样接受啊，接受呢是借用啊，并没有接受他这个财务的供养，没接受啊，就是产权，我们现在讲所有权是你的啊，我来借用使用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跟这些弟子们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，这是真正出家了。 如果这个房子送给你了，产权都给你了，你不就又回家了吗？那就错了啊！出家永远不再要所有权。啊，这个佛做到了啊！佛最后啊，离开我们这个世间，不是在房子里头啊，是在野外呀、啊，也在大树底下了。啊，他30岁在树下的时候，大彻大悟，啊，表演成道，最后走的还是睡在树底下，全是给我们启示，全是做给我们看的。干干净净，真的叫一尘不染啊！你看他的德行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慈悲啊，他告诉我他的影响12000年啊，这就是放光，光照的要照12000年。啊，我们今天就事论事，完全从这个形象上说。啊，在面的影响，啊，空间的影响，佛法传遍全球。啊，全世界到处都有佛法。可是在先前真的是有危机了啊！佛法的道场真的是全球都有，这个不缺乏啊！信徒在家出家的、啊、也到处你都能看到啊！真正开悟的没有，真正通宗通教的没有了，这就是危机啊！如果我们不认真不努力，不能真正的像玄奘大师一样圆绍如来净光大法了，佛法就衰微下去了，没有人才啊，李老师以前常常感慨地说：“有庙无道啊，不能行教啊。”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，有道无庙，把这个教学传下来了。啊，传道，庙不重要。道重要啊，真正学道修道悟道正道的这个才重要啊！啊，这个与庙不相干的啊，这是师尊教导我们啊。那么近代一个祖师印光大师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应化来的，这个不是普通人。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行仪，他所表现的啊，确确实实是苦行僧啊！没有一天不读经啊！他在葡萄山啊，舟山那边呢， 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住了30年啊。他在寺院里面担任什么工作呢？管藏经楼。这个工作不错啊，管藏经楼啊，所以他就有机会啊读经。他在藏经楼里面就看了30年佛经，啊，真正有德行，很少说话了，一心念佛。念佛的功夫深啊，经教里面讲的念佛三昧啊，为我们实现的是这个。到70岁才被人发现啊，发现什么？发现这是宝啊，森宝啊，啊，是被一些文化界的人，他们到普陀山去游览，啊，无意当中遇到印光法师，啊，跟他谈吐，感觉到他很不平凡。叫人感到什么？稀有难逢啊！啊，于是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传开了。啊，他就变成很有名气的一位法师了。啊，这一出名了，求见的人就多了。啊，法师，山西人。啊，所以的乡音很重啊，在一般讲经说法了，很多人听不懂，所以就没什么发言啊。跟他往来的都是书信，所以你看文钞里面这个往来的书信非常丰富啊，他用文字传法啊，真正讲经的法会大概只有一次啊，在他老人家晚年在上海做了一次护国习斋法会，8天，7天讲开示，最后一天呢传授三规五戒，8天啊，那么这个都有记录留下来啊，影响就太大了啊。这最近100年当中啊，佛门里头真正有影响力的没有人超过他啊，印光大师啊。那他教我们完全是倒归在净土法门，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无论学什么样的经论，最后啊都皆归在净土啊。那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度的学生啊，那么他到台湾就把印光大师那一套念佛的方式介绍给台湾，在台中建立联社啊， 如佛同时学习啊，还是在儒这里去扎根呢、啊？啊，那么那个时候，就算我们这一代的学生是我这一代的，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，多少还有一点底子。啊，所以他对我们教的课程是四书，啊，五经里面是玄讲，啊，古文，啊，教古文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学讲经，啊，有经典的文字都是古人写的，啊，至少呢要有能力啊看得懂。啊，所以非常重视古文的修学，啊，伦理道德的修学。伦理道德他是叫我们学生自己学，啊，他没有讲，指定我们五种仪规，啊，陈洪谋先生编的，这清朝乾隆时间的两广总督变得非常好，等于说把中国自古以来、对基础的教育都收在里面。啊，老师教我们这些读，认真好好的学，啊，奠定做人的基础。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。慈光图书馆向书店里面就这本书订了一批分给我们同学们，同盟养正是里头的第一篇，啊，弟子规的原本是朱熹的同盟须知，啊，后人是根据这个编成的弟子规，所以那是弟子规的最初的原本。啊，弟子规编得好，啊，三个字一句，总共360句，全文1080个字，啊，押韵，好念，好记。啊，非常难得的一个课本。啊，那么这个课本我们要知道，不是教小孩的，而是什么？是父母要把它做到，做给儿女看的。啊，所以父母这个教小孩，它不是言教。啊，小孩的学习。潜移默化，他天天看，天天听，啊，天天在观察，他就学会了。啊，所以中国谚语所谓的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呀，做父母的正，儿女没有一个不正。啊，父母要不正，那就难。你的小孩讲的老师都很难教，啊，他从小他就学的不正，你把他纠正过来，你知道多么困难，啊，就中国这一个族群，5000年前就重视家庭教育，家庭教育最重视的叫胎教。所以中国人教下一代不是生下来，怀孕的时候就教了，啊，懂得不是不懂啊，怀孕的时候母亲起心动念一举一动影响胎儿，啊，所以母亲行住坐卧 要注重威仪啊，端庄，他的这个感受就端庄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，没有恶念。啊，就是做父母的，在怀孕期间，他所接触的，统统是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。啊，负面的不要让他看到。啊，小孩一出世之后，啊，三岁这个三年，这是根。啊，他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的，全是正面的。啊，家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可不能在他面前。要避开啊，让他从小的时候完全看到是好的，基础是这么定下来的啊。那么将来上学啊，六七岁上学，老师做得端庄，老师是学生的榜样啊，所以从小呢，父母是儿女的榜样，样子好啊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这说到我们先前，我们先前拿什么供养佛？这是真正供养佛。啊，你今天给佛建个庙，给他造佛像，啊，塑金身给他贴金。啊，用种种供养就是供养，他全不要，他怎么会这个？佛菩萨没有形象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啊，真供养。再看下面一首偈，第五首：设方一切诸机要，中古琴瑟非一类，谢奏和雅妙音声，弥补从于掌中出。啊，那么这首偈也正好逢到我们现在了，逢年过节啊，大家。诸位同学请坐。也有唱歌，也有跳舞啊，但是他这个节目演出的内容和雅妙音，不会让你啊在娱乐当中啊是有邪思邪念，那就错误了啊。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啊传世的娱乐表演里面，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思无邪。自古以来真的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人毕竟都受过伦理道德教育啊，自自然然能够遵守祖宗传统这个教训啊， 所以中国文艺表演所有这些艺术啊，它是教人，它是教人为善啊。这个里面也表演出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那么这些表演呢，让许许多人看到啊，尤其是在从前，学校不普及啊，学校很少，就是私塾也非常少啊，所以不认识字的人很多啊，叫文盲啊。虽然不认识字，他有道德，他会做人啊。这是什么？从小学的。还有说长大的时候从这个文艺表演上学的，年级啊一定有这些表演。还有啊，这个佛道法会有表演啊。那么这个一般家庭是富贵人家的时候，庆典、喜庆啊、喜事有表演啊，会请这些甚至于唱几天戏啊，做寿也有表演啊，通通都有表演。这些表演的内容，戏剧里面的四个字，忠孝节义啊，决定不能违背这个原则。所以中国的艺术啊，它是教育，它是善的，它不会叫你看到啊有邪思有邪之见啊。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啊，现在东西不能看了，全是染污，全是负面的。那么这个问题影响到整个世界啊，不是一个地区啊啊。所以联合国在之前没多久啊，2006年的12月，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一个会议啊，联合国召开的，有30多个国家，200多个代表参加啊。主题就是讨论的媒体里面播放的内容，是现在这些内容是负面的啊，对于社会非常不利啊，社会的动乱啊，社会的冲突与这个有关系。所以讨论呢，几乎大家都有共识啊，都肯定希望呢电视网络媒体啊能够播放一些正面，尽量减少负面的。会议是很不错啊。那么这些媒体听不听他的呢？能不能接受呢？很难说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还要进一步的努力。啊，社会的动乱，这个好几年前我常常讲啊，我在香港第一次跟凤凰刘长乐先生见面，我到他电视台访问啊，他接待我，我在他办公室就告诉他，现代的社会有2种人，可以救世界，也可以把它世界毁灭掉。是哪2种人？第一种是国家领导人， 第二种就是干你这一行的人。啊，你看你天天在播，你要是播暴力色情杀盗淫妄，这社会就毁掉了。如果你要能够播一些伦理道德，啊，播一些正面的这些教训，你救了世界了。啊，就看你走哪个方向了。啊，那么他现在所播的节目是自己走不了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都是一些工商业的公司。啊，他们买的这些时间，他们要求提供什么，播放什么。啊，所以是广告费呀，内容也是他们一定要符合现在人的喜欢爱好。自己做不了主 啊，所以我们讲经的这个电视台最初搞出来之后，我一点信心都没有 啊，为什么呢？用钱太多，谁支持你啊？03年元旦开播的啊，陈教授把这个信息告诉我，我说好吧，我看你能不能合两个信息，你没有钱不就关门了吗？啊，结果他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就行啊，我说好，我看你能不能活三个月，总是没有信心啊，现在居然是4年了。我告诉刘长乐啊，从这个经验呢，这是一个试验呢，可以看出来这世界上还有不少善行人士，用我们这个电视没话语啊，没有求人帮助啊，只是在银行开个户头啊，把这个账号啊在电视顺便播出来，做出播的太多，一天总要播个10-20次，我就骂他，我说这不像话了，这不等于是变相问人要钱吗？啊，他说有很多人啊想寄钱的不知道啊，是一天播2次就可以了，不要播太多啊。现在有没有改进我都不知道，我从来不看的啊。那么就有人来支持啊，所以能维持得下去，这就说明喜欢伦理道德正面东西有人。那你何必要去拉广告？拉广告真的很辛苦啊！啊，我就希望你电视台里多播一点正面的啊，会有人送钱给你。我说了，他听了，他可不可以相信呢？是个问题。啊，怕一旦没有人送钱，那就是关门了，那维持不下去了。啊，这信心的问题。啊，他不像我们了，我们这是有钱就干，没钱就停播，就不干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钱多就多做，钱少就少做。一点都不操心啊。那么我做到这个为这个世界和平做的是工作，到现在呀，也可以画一个句点了，可以结束了啊，不再搞这个事情了。这个事情不是我搞的啊，就是 不是我们佛教徒应该去做的啊。佛教徒充其量我们自己有这么一个电台，24小时播放讲经的节目可以了，其他不要管了，其他的那是联合国的事情啊，那是社会大家的事情啊。他我已经带头做出来了啊，所以做了两桩事情。宗教是可以团结的，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啊，我把头带起来，你们应该知道去接着去做啊。啊，那我要退回来干我的本分，我的本分是遵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啊，这老师教我的啊，小道场不超过20人啊，容易维持啊。啊，所以有很多人到我们土翁巴去参观啊，看看小道场啊，注重多少呢，真的不超过20人啊。包括我在乡下住的小这个小精舍啊，我们在土翁巴道场一起只有10个人啊，出家人只有10个人，4个男众6个女众啊，信徒不是常住在那边的啊，从外地来的，到澳洲到我们那里参学啊，澳洲的移民局会给他拘留3个月啊，所以他可以在我们那里住3个月啊，川流不息。这些信徒来的时候平均大概有30-40个人啊，所以我们道场每天吃饭呢，差不多有50-60人吃饭啊，也很热闹啊。出家人不多啊，我们在香港这个道场也不超过20人啊，包括我们的会员啊，我们的董事职员不超过20人啊。我们不想扩大啊，扩大的时候开销大，不好维持啊。祖师说的话有道理啊，除了我们念佛讲经之外啊，国外的活动不参加，国内这些宗教活动我们也不参加啊，不是我们的事情嘛，我们要修清净心的 啊。那么将来顶多有机会我们会办一个小型的佛学班啊，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。这个班我想来想去，10个人是最理想的啊，这是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。1个人你的精力精神照顾10个人可以，10个人以上啊照顾不到了，这是真的。在年轻的时候不晓得，现在到了这个年岁啊，完全明白了啊，精神体力啊照顾10个人行。那么这10个人学成之后可以办个佛学院，那就10个老师了啊。那个时候啊，1个人教10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招100个学生啊。那么至少3年到5年以后才可以办佛学院，我们有老师啊，所以先培养师资班，师资班的时候10个人， 啊，哪儿也不去了。啊，那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，就等于闭关一样。啊，那有这么一个缘分呢，这是我们的福报啊！啊，这也是佛门的福报啊！啊，可是是不是有这个缘分呢？那就不一定。我们也不是一心去求，求与道就相违背了。啊，有求有愿的，心就不清净。最重要的还是清净心。啊，所以我们有志同道合的，有一个，啊，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学习。有两个也行，有三个也行，我们不着三。啊，真正志同道合，啊，真正能做到万缘放下了，一心向道啊，啊，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。啊，担负起将来佛法教学的这个使命啊，这个是我们所需求的啊。所以音乐，你看佛所讲的和雅妙音啊，这个妙音，佛法的妙音，是听到这个音声会开智慧，听到这个音声会求，这叫妙啊。如果听到这个声音引起贪嗔痴，那就不妙了啊，那就是染污了啊。所以这个不能不懂得啊。再看下面一首偈，设方所有诸赞颂，称赞如来是功德，如是种种妙言辞，皆从掌中而开也。那在演奏嘛，那言是表演啊，都离不开双手啊。那么赞颂，这是佛门里面非常普遍的。赞颂的意思是戒引大众啊，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凡夫啊，凡夫情绪不稳定啊，音乐能够调整情绪，它有这个功能，所以理调身啊，佛法这个戒律调身，乐调情绪啊，让你情绪在一切环境里面都能够稳定下来。啊，我们念佛也是属于一种赞颂。啊，大的法会当中赞颂呢，那是宣扬佛菩萨的智慧教学。啊，用这个方法呢，招来心学的啊，所以佛自己绝对不会招生啊，这样的大德不敢为人师啊。啊，尤其佛法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成，本来是佛的，我怎么可以做你老师啊？不过是呢，我觉悟了，你还在迷，你还没回头。啊，我所学习的可以提供你参考，啊，可以做你的正上缘，啊，但是佛不招生，啊，只有一个介绍一个，那我们是佛的学生，我们有义务的时候啊，替佛介绍啊新的学生，怎么个介绍法呢？不能拉他，拉他佛不接受，我们只有赞叹。赞叹他听到之后啊，哎，不说有这么好啊，我也来听听看，这么样进来的啊。所以佛门这些法会呀、佛事啊， 表演呢是戒淫大众的啊，有缘的他听懂了，他欢喜了，他就进来了啊，也来拜老师啊，也来跟佛菩萨学习啊，所以这是这个招生的一种方式。因此赞颂啊要字正腔圆，这是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的。如果你这个哼哼哈哈的时候，让人家听半天的时候，一个字也没听出来，效果全失掉了啊。所以要知道赞颂不是给佛听的啊，也是我赞颂是赞佛给佛听，错了，是我们赞佛让别人听，听到之后受到感动，所以你要唱得好听，又要字正腔圆啊，要人能真正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，哦，佛有这么好处，他就进来了啊，让他升起仰慕的心，向往的心啊，自自然然要到这个地方来求学，他用这个方法做招生的方手段啊，所以这个称赞如来真实功德啊，这个言辞就是你的这个唱的词句啊，这个词句都写得非常之好啊，都由你手去演奏去表演，口里面唱出来啊，所以要懂得佛门里面的梵呗真正用意在哪里，目的在哪里，要知道啊啊，所以自己受到娱乐的效果，同时也替佛招来的心声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